延体纪元十一年，光速二号，程心和曹彬最后的目的地是星环城，那是一座中等太空城。中等太空城是指内部面积在200平方千米以下、50平方千米以上的太空城市。它们一般都混杂在大型太空城的群落中。但木星群落中的两座中等太空城，星环城和光速二号，却孤零零地处于太空城群落的最外侧，远离群落主体，几乎在木星的阴影保护区之外。在到达星环城前，太空艇经过了光速二号城。曹彬告诉程心，光速二号曾是一座科学城，是研究降低真空光速建立黑域的两个基地之一。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座废弃的空城。程心很感兴趣，提出要看一看这座科学城。曹彬很勉强地指示太空艇转向那个方向。我们从外面看一看吧，最好不要进去。
有危险吗？
有危险。
同样有危险的太平洋一号，我们也进去了。
这个不一样，光速二号里没有人，是座鬼城，反正人们都这么说。随着太空艇的接近，程心看到这座太空城确实是废墟。它不自转，外表残破，有许多破洞和裂缝，有的地方蒙皮大块的外翻，露出里面的框架。看着在太空艇探照灯照耀下的这座巨大的废墟，程心的心中有一种敬畏和恐惧。他觉得这废墟像一头搁浅的巨鲸，它躺在那里年代久远，只剩下干裂的皮和骨骼，生命早已离它而去。程心觉得展现在自己面前的似乎是一座比雅典卫城更古老的遗址，隐藏着更多的秘密。太空艇慢慢靠近一道大裂缝，裂缝有几个艇身宽，里面的金属框架也扭曲翘起，形成一个破口。太空艇的探照灯从裂缝照进去，程心看到了远方的地面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太空艇驶入裂缝一小段后悬停，打开探照灯向各处扫射。程心看到各个方向的地面都是空的，不但没有建筑物，也没有任何杂物，看不到曾经有人居住的痕迹。横架结构的格子在地面上清晰可见。
它是个空壳吗？
不是。曹彬看了程心几秒钟，好像在估计他的胆量，然后关闭了艇上的探照灯。程心最初看到的是一片黑暗，星光从对面的裂缝透进来，像透过破房子的房顶看夜空一样。但程心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，发现太空城废墟内并非漆黑一片，而是闪着悠悠的蓝光。程心身上一阵发冷，他强令自己镇定下来寻找光源， 发现蓝光是从城内空间的中部发出的。那是一个发光点儿，亮亮灭灭，间隔没有规律，像一只随意眨动的眼睛。废墟的内部也随着光点的明灭时隐时现，刚才空空荡荡的地面充满了奇怪的影子，像暗夜里被天边闪电照亮的荒原。那光是太空尘埃落入黑洞产生的。曹斌指着光点的方向说，似乎为了减轻程心的恐惧。
那里有一个黑洞吗？
是的，现在距我们不到5000米吧，一个微型黑洞，史瓦西半径只有20纳米，质量相当于木卫13。在这幽暗的蓝光中，曹斌给程心讲了光速二号和高位的故事。对降低真空光速的研究几乎与岩体工程同时开始。作为人类的第二条生存之路，国际社会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资源。岩体工程专门为此建立了一座大型太空城作为研究基地，这就是土星群落中的光速一号科学城。但60年的大规模研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，即使在基础理论方面也没什么进展。在介质中降低光速并不是难事，早在公元2008年就能够在实验室中把介质光速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17米。但这与降低真空光速在本质上是不同的，前者只是通过介质原子对光子的吸收和再发射实现的，这中间光子的传播速度仍是标准真空光速，对黑域计划没有意义。真空光速是宇宙基本常数之一，改变它就等于改变宇宙规律，所以降低真空光速必须在物理学最基础的领域有所突破，这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。60年来，基础研究真正的成果是环日加速器的诞生，而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黑域计划中最大规模的研究项目——黑洞项目的实施。科学家们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极端的物理手段对光速产生作用，曾经生成有史以来最强的人造电磁场。但对真空中的光产生作用最好的选择是引力场，不过在实验室中产生局部强引力场极其困难，唯一可能的途径是黑洞，而环日加速器能够制造微型黑洞。黑洞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是高威，曹斌曾与其共事过几年，他用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向程心描述此人。这个人有很严重的自闭症，哦，不是天才自我选择的孤独，就是一种精神缺陷。他极端孤僻，与任何人都没有交流，也从没有与异性交往过。只有在这个时代，他才能在事业上取得那样的成功。不过，人家也就是拿他当高智力电池使用而已。他深受这种缺陷的折磨，也一直在试图改变。这一点上， 他与别的天才完全不同。好像是从广播纪元八年开始，他一直从事降低光速的理论研究，很投入，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移情。他感觉光速就是自己的性格，只要能够改变光速，也就能改变自己。但真空光速确实是宇宙中最强硬的东西。降低光速的试验研究就像是对光的不择手段的酷刑。人们把各种极端的物理手段作用于光，打击它，扭曲它，折断它，肢解它，拉伸它，压扁它，甚至消灭它。但最大的成果也不过是在真空传播中改变了它的频率，光的速度则纹丝不动，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。几十年下来，无论是搞理论的还是搞实验的，都有些绝望了。有一个说法，如果真有造物主，他在创造宇宙时只焊死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光速。而对于高位，这种绝望又深了一层。在我冬眠时，他已经快50岁了，还从未接近过女人。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就像真空光速一样硬，于是显得更加自闭和孤僻。黑洞项目是在岩体纪元元年开始的，历时11年。其实项目的规划者们并没有对此抱什么希望，无论是理论计算还是天文观测都表明，黑洞也不可能改变光速，这些宇宙中的魔鬼也只能用自己的引力场改变光线的路径和频率，对真空光速没有丝毫的影响。但要使黑域计划的研究进行下去，就要有超高密度引力场的试验环境，这只能借助黑洞。还有一个理由，黑域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低光速黑洞，对一个微型标准光速黑洞进行近距离的研究，也许能得到什么意外的启示。环日加速器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微型黑洞，但这样小的黑洞会在短时间里蒸发。为了得到稳定的黑洞，微型黑洞在加速器中产生后立刻被导出，并被注入到木卫13的内部。木卫13是木星最小的一颗卫星，半径只有8000米，只是一个大石块。在产生黑洞之前，曾把这颗卫星从它的高轨道降低，并使它与城市群落一样成为太阳的卫星，与木星平行运行。与其他太空城不同的是，它位于木星与太阳的第二拉格朗日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能与木星保持稳定距离，不需要位置维持。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在太空中推送的最大质量的物体。微星黑洞被射入木卫13，吸入物质后急剧扩大。与此同时， 物质进入黑洞时产生的巨量辐射也迅速融化了周围的岩石。很快，半径8000米的整个木卫13都被融化了。这块土豆形的巨石变成了一个发着红光的岩浆球。这个岩浆球的体积在慢慢的缩小，亮度却越来越高。最后，在一团超强的闪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据观测，除了最后被辐射驱散的一小部分物质外，木卫13的大部分物质都被黑洞吸入。这个黑洞变得稳定了。它的史瓦西半径，或者说世界半径，由一个基本粒子大小增长到了21纳米。然后，以黑洞为中心，建造了一座太空城。这就是光速二号。黑洞悬浮在光速二号的中心，这完全是一座空城，处于与太空连通的真空状态，不自转。实际上就是一个容纳黑洞的巨型容器，人员和设备都可以进入太空城对黑洞进行研究。对黑洞的研究持续了多年，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实验室状态下对黑洞样品进行研究，取得了大量的成果，发展了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基础理论。但这些成果对于降低真空光速都没有帮助。在黑洞样品研究开始后的第六年，高位遇难了。按照世界科学院的官方说法，他在研究工作出现的一次事故中被吸入黑洞。其实，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，高位被吸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黑洞之所以成为连光都能吸入的超级陷阱，并非因为它有巨大的引力总量。当然，由恒星坍缩而成的大型黑洞引力总量也是很大的，而是具有超高的引力密度。从远距离上看，它的引力总量其实与相同质量的普通物质相当。假如太阳坍缩成黑洞，地球和各大行星将仍然在原轨道上运行，不会被吸进去。只有在十分靠近黑洞的范围内，它的引力才显示出魔力。在光速二号中，黑洞的周围有一张防护网，半径是5000米。在研究工作中，人员禁止进入网内。木卫13的原半径近8000米，所以黑洞在这个距离上的引力值与以前站在木卫13上差不多。这个引力是十分微小的，人在那里的感觉与失重差不多，完全可以凭借太空服上的推进器逃脱，所以高位不太可能是被吸入的。在得到稳定的黑洞样品后，高位就对他着了迷。与光速搏斗了这么多年，不能撼动它丝毫，连这个接近30万的常数小数点后面的许多位都改变不了分毫。它充满了焦躁和挫败感。真空光速恒定 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之一。于是他对宇宙规律又怕又恨。可眼前有这么一个东西，一个能把木卫十三压缩到21纳米的东西，在他的世界内部，在那个时空基点里，已知的宇宙规律失效。高伟常常趴在防护网上，连续几个小时盯着5000米远处的黑洞看，看着它像现在这样的悠悠的闪亮。有时他声称黑洞在说话，他从闪光中看出了什么信息。没有人看到高位被吸入的过程，如果有录像也从未公布。他是黑洞项目的主要物理学家之一，有打开防护网入口的口令，他肯定进去了，一直向黑洞飘过去，一直接近到黑洞引力使他无法返回的距离。他可能只是想近距离地看看这个让自己迷恋的东西，也可能是决定进入那个宇宙规律不起作用的基点来逃避这一切。以后的事情就很诡异了。高位被吸入后，人们用遥控显微镜观察黑洞，发现黑洞的事件世界，也就是那个半径仅21纳米的微小球面上，有一个人影，那就是正在通过世界的高维。根据广义相对论，对于一个遥远的观察者来说，事件世界附近的时间急剧变慢，落向世界的高位掉落过程本身也变慢至无限长。但以高位为参照系，它已经穿过了世界。更离奇的是，那个人影各部分的比例是正常的，也许是由于黑洞很小，潮汐力并没有作用到他身上。所谓潮汐力，就是当引力源对物体产生力的作用时，由于物体上各点到引力源的距离不等，受到引力大小不同，从而产生引力差，对物体产生撕扯的效果。这种引力差就是潮汐力。它被压缩到如此微小，但那一处的空间曲率也极大，所以不止一名物理学家认为世界上的高位身体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他可能还活着。于是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死亡保险金。虽然从高位自己的参照系看，他通过了世界，应该已经死去，但保险合同是以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为参照系制定的，在这个参照系中无法证明高位已经死了，甚至理赔都不行。保险理赔必须等事故结束后才能进行。高位仍在向黑洞坠落中，事故还没有结束。永远也不会结束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